十章，然后我们把整章都来读一遍，仍然像往常一样的，就是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没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要信说，有人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因为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你自己开启我们心灵的耳朵和眼睛，因为若不是你帮助我们，我们就听不懂你的话，我们也明白不了其中的生命的意义。主，愿你自己将你的话向我们每个心来说，赐福这一点点的时间，也越过我们人一切的软弱，尤其是在这里试图跟大家分享的，你除去你仆人一切的软弱和障碍，圣灵亲自借你自己的话对人的心说话，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靠的是你的救恩，靠的是你宝血的遮盖，靠的是你生命大能的能力。我们求主 施恩给你自己的众儿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最近这几次一直在说到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是许多很会读圣经的人都觉得比较难懂的。那还有的就是因为他是在讲到整个福音的美妙的时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就是那旧约摩西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所有的诸约应许礼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又当怎样的来看待呢？那么在上一次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就着重的介绍了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在历史上许多的人依据那一章的圣经，就以为，当然到今天还很多人相信这一个理论，神预定了一帮人得救，也预定了一帮人不得救。那这一个呢，我上次也有稍微跟大家思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仔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能够得救全是神的恩典，也的确是神拣选的权柄。如果要论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来换取救恩。但是神给以色列人那些礼仪律法等等，就是要让神的恩典能透过以色列人来向全世界的人说明他是一位蛮有恩典慈爱喜欢拯救的神。但是犹太人他们就错误的以为他们有律法有典章，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去遵守，以致慢慢的他们产生了一种的自大、关闭、骄傲。所以他们很自然的认为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是蒙拣选的一般人，外邦人呢是不蒙恩典的人。甚至他们会用许多的条款来跟外邦人做清楚的分别。那我们知道有几件非常重要的，对他们来说是世世代代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守安息日，有割礼，有律法的条规，以致他们就把这些当成是他们的特权，甚至以为是他们得救蒙恩的根源。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要把福音，要把救恩给全世界的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受到很大的抵触。直到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肯接受福音，所以保罗当时的心很着急。上次在九章一开始他说，我甚至愿意为他们失去我的生命，我只要他们能得救就好了。因为保罗自己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
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因为他最严格的遵守过律法，也懂得旧约圣经许多的教导，但是当他蒙恩得救以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巴不得不止把福音要告诉犹太人，其实他也试图这样做，但是主差派他远远的到外邦人当中去。那为着他这样的一位使徒，我们也很感谢主。那第九章主要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神拣选的主权，没有一个人得救可以自夸说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是神拣选的恩典。上次我也说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你来到一个救恩的大门的时候，门的前边写着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得生命的水喝，那很多人听见这个呼召就来了，接受了。等到你进去以后，走了一点点路，你回头一看，这个门的那一边写着你这门神所拣选的，有福的。那这个真的是必须把这个前后次序搞清楚。你如果在前门说有拣选的才能进来，那一般人就会想，那我没份，因为我是应许诸约之外的人，我也不是犹太人，我也不是选民，我也没遵守律法。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说主愿意每一个人可以来得着恩典，但是当你进去以后，你真的会发现这个恩典很奇妙，里边还有神拣选的美意在后边。那你知道你如果得救了再回头看这个蒙拣选这个问题呢，你就会很高兴，很得鼓励。为什么？因为神如果拣选你，拯救了你，神就不再放弃。所以主耶稣能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放弃，因为天父给我的意思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得着永生。那进一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十章，第十章有个重点跟第九章相辅相成。第十章他要讲什么呢？第十章要告诉我们人的责任，人的自由意志的重要。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常常把这自由意志跟神的命定矛盾起来，其实不矛盾的，是相需要的。在这一章我们这里看见哈，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这里我要再三的强调的是，在第十章你一直的看见使凡信他的，这个凡信他不是指一般特定的人，所有的人，正如约翰福音那里所讲的，神爱世人，叫一切相信他的都可以得永生，不是特定一般人才能信才能得永生。所以我们再三的说，在这里保罗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人有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福音已经给你了，你要信。 简单的信，然后你就得着这么宝贝的福音，白白的恩典，没有需要你付代价。但是当你得着这个因信而得的救恩的时候，在你我的身上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用主耶稣的话来讲，你们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连天国不要说进去，你看都看不到。我觉得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美好。为什么？因为来问他这件事的是一个满了智慧、满了道德、满了学问的年长的人，他是一位犹太人中间的老师的老师。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主就用这么你要重生这么一个事实来回答他。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基督徒，你如果自己没有去经历这个重生的事实，你在这个世界你会经常被摇动。你知道有些人问问题尖锐的不得了。我最近看见一个人的文章，他问连结问了几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遇见的。他问什么？他说，如果神是那么有慈爱，为什么地上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害？如果神是那么慈爱，为什么有个地狱？有些人生病了，家里遭遇不幸了，他说，神如果是有智慧，为什么不帮助我免去所有这些灾难？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世人对神的埋怨。所以你看见每次灾难，不管海啸，不管地震，不管大震，总有一帮人站出来，好像比神还公义还慈爱的说，没有神，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就证明没有神。难处出在哪里？跟他辩论吗？你辩论到一千年后到今天，几多少千年来都在辩论，没有答案的。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就是当你一信耶稣以后，他给你重生的新生命，他还赐下圣灵住在你我的里边。然后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被医治好的瞎眼的人一样，我不会跟你说他到底是谁来跟你辩论，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今天看见了。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见证？你跟你以前是不是还完全一样，半点没变过？你的价值观被变了没有？你还一直爱世界爱自己吗？一个新的生命一旦在你里边，没有辩论的余地，因为我变了，我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我以前看为不重要的，现在我看见很重要。以前看为很宝贝的，我现在真的看成粪土。我以前凡事只顾我自己，现在因着主的爱，我也让他的生命在我里边，让我逐渐的放下自己。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基督徒是一帮蒙拯救的人，然后开始在这条路上渐渐的被磨造成为像耶稣的人。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 放在我们里边了。但是对于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必须告诉他的非常重要，就好像在十章这里，我们渐渐读下去哈。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弟兄姐妹，我有时候觉得对于基督徒这个警告同样的重要。为什么？我听见常常听见一些基督徒信主以后，渐渐的不知不觉的也开始搞一套一套的东西要来守，搞一套一套的理论要不让人信服。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主已经住在你里边，主的生命在你我里边，你是要尊他伟大，凡事让他从你里边活出来，而不是我们就好像犹太规矩一样，我们又有一套东西好好的来守。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将会背离生命之道，我们会重新落在世界的宗教概念限制的里边。要立自己的意，记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事，那行善不是好吗？所以每个人都告诉我们，一切宗教都劝人为善，为什么基督徒心里就会暗暗地对他说，不是，我们无善可以立，而且我们就算行出来的也是破烂的衣服，在神的眼中算不得。所以我们一直要记得，主的救恩一再的来提醒我们，他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什么叫祭祀？祭祀就是整天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叫神喜欢。今天不是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想的吗？什么叫主喜爱怜恤？就是你必须天天谦卑的记得，我是仅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天天需要主的恩典的扶持，我没有一天是靠自己来站立得住。所以你天天有一个求神来怜恤你的状态，你半点都不敢试图有一点可以自夸自大的缘由。所以每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一个感触。当你来到教会，像我们今天一样哈，大家聚集，你就会看见每个不同的弟兄姐妹，每个已经蒙了主恩典救赎的人，都是何等的美丽。为什么？因为主拯救了像他这样的人，就好像拯救了像我这样的人。奇妙不奇妙？说个老实话，如果不是神那么主那么大的恩典呢、啊？别说太远的人，连我的太太都挺讨厌我，整天给他麻烦，对吧？连你的儿子都可能不喜欢你，因为整天管他。你父母也不喜欢你，因为你不是样样都听话。但是只有主那么奇妙，你明明很坏，你明明天天变，他却说我爱你。他不只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他还救了你以后，他就一天都不放手，就一直的要把你 做成合他心意的人，你说这是不是恩典？是不是天天给他一个连续我们的机会？然后这里也提醒我们，律法的总结其实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律法的一切的要求，耶稣来说过很清楚，我不是来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守了律法，但是他把它全部的成全了。成全到什么地步？凡犯罪的必须死，他都用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来代替人付出罪的审判的代价。他是成全了律法，人做不到的。我们今天不是说主来叫你以后就自己去好好做，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这样的普遍观念，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受过这种教导，就是以前我是个罪人，我做不好，但是我现在蒙恩得救了，那我现在就要做好，因为耶稣帮我了。那你还是没很清楚的明白这个救恩的奇妙。救恩的奇妙就是照你我的本相来投靠耶稣，耶稣拯救你，然后你会发现改变的不是你，是主在你里边把你改变，不是你把自己改变的像耶稣。要搞清楚，是主生命在你里边把你改变的渐渐像他，这个主动力不一样的，后果也不一样的。那么下边就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美丽的地方。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讲到得救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非常严肃。很可惜的是，包括我以前都有这种毛病在内，就是因为这里清清楚楚地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再简单没有的，不能加添，不能减少。他这里说是心口一致的来承认相信接受主的救恩，但是任何一件很好的东西，一被人操纵用人的方法来处理的时候就要出问题。所以我们往往的看见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是一条规律和原则。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就很喜欢发明很多规律跟原则，就说我们常常看见很多布道会，对不对？传完福音，那你起来做一个决志，举个手，签张纸， 我口里承认了，我信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已经得救了。这里有点对也有点不对。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心里信，口里承认，他肯定得救，因为主的应许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手段。什么叫手段？他心里根本没有啊。然后我们就认定说，哦，因为圣经上有这句话，那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去买汽水的机器，他说你放2块钱进去，一定有一罐汽水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过程当成是投币过程。我们懂，人懂不懂，心里有没有，我们都跟他说你就拿这个2块钱投币，投到机器里边去，一定有一罐汽水。其实我要说的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得救都是生命的东西。你是心里信，承认了自己是个罪人啊，你看见你真的需要救恩啊，所以你的口就会向他呼求啊，不是一种宗教仪式的新手段啊。所以我盼望，特别是我们有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要把主介绍给他，然后让他自己举起简单的心，向主呼求接受这一份的救恩。救恩真的是从主而来，不是在我们的手里。人喜欢操控，人喜欢很多东西让我自己来操控，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发展出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教条。有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在跟一些人接触的时候，我真的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很容易把某些的做法当成是半文不改的教条，然后我们死死的抓住那个东西，以为我们这样就叫做热心和忠心。当然我告诉你，一个心中被主征服的人，基本上他不会故意的去做那些叫主伤心的事，罪恶更是叫他触摸到就心里伤痛和厌恶。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我有时候说一个不好听的比方，有人不高兴，以前我们那个犯罪的生命是猪的生命。猪的生命是什么呢？一看见有泥有水，它就喜欢窜进去滚，滚得粉身是泥，它很凉快，它觉得很舒服。当然了，我们不是猪，我们看见干嘛搞得那么脏。所以你看见一个罪人，他本身犯罪很高兴的，他越犯罪他自己 好像很享受的。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的是羔羊的生命，是从主来的新生命。那这个羔羊的生命是什么呢？他爱干净，他偶然经过一些水塘，给水泥碰到了，他就呱呱叫，他觉得很不舒服，他没有那种冲动要去里边滚一下才舒服。所以你如果说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肯定有这个特征，他一接触到罪恶的东西，他就厌恶，他就讨厌，他就害怕，而不是 他去制造一个什么规条说你不要下去滚啊，因为他不想滚啊。有时候不得已被玷污了，他就一定会要求去洗干净。那这里我特别对在座的，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什么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圣经上早就这样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还没信主的，我真的劝你，也真的巴不得你能得着这个最最珍贵最最宝贵的救恩。为什么不来得这个这么好的救恩，而让他从你身边溜过呢？然后你就会亲自的去经历到这个救恩是怎样的在你的生命中帮助了你，改变了你。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当我看见每个弟兄姐妹，我心里就很感激主的恩典啊，因为我看见你，我也看见我自己啊。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主怎么能拯救我？然后我怎样的本来被世界许许多多的捆绑，被许多的欲望所占有，当主拯救了我的时候，我就得到两个的释放。一个释放是罪已经被赦免，虽然我从来没有欠人一百万，你知道有些人欠人几百万几千万，后来对方跟他说不要了，不要你还了，你知道他开心到什么程度呢？啊，我虽然没欠那么多钱，但是我犯罪的事实很多，从小就拥有。我曾经说过，不是你一定要做出来啊，在你里边就拥有啊，很稀奇啊，没有父母教的，父母都是叫你做好，但是你里边一直就有长个不好的东西出来。但是当我知道这些罪都被赦免的时候，我真的突然间发现粉身好像一个被免了债的人一样的轻松。这是第一个释放。第二个释放呢，就是本来一生中充满了许多的追求，但是你又追求不到，又要追求不到，又怨，有些人夺走了他又恨，等到你蒙恩得救了，突然间你也释放了，你会说，从你心里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啊，有也好没有也好，不过是拿一下子又放下，所以啊，轻松很多，轻松很多。有时候你看见人，以前我一看见人很有富有，我很羡慕啊，我又想，有他十分之一也不错了。但是后来，当我得救以后，我半点都不羡慕任何别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如果要跟我所得的恩典比，简直不能比，对吧？在这地上你最多得什么？整个世界呗，整个世界都给你。但是耶稣怎么说？ 你如果给你得到整个世界，但是你失去了你那个永恒的生命，世界对你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我们因主的救恩，我们却有了永远的生命。你看你的身份何等的不一样。所以下边紧跟着说到，也是我们今天这些已经成了基督徒的人要互相提醒的劝勉的，就是说我们有个责任，开始要去传扬这一个福音，要去有责任的把福音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亲戚，包括如果你以前有仇敌，因为他说，人如果没有听见过，怎么能信呢？人如果没有传道的人，怎么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奉差遣的，又怎么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每一个已经蒙恩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天生自然的责任，把这么好的救恩福音去跟周围的人分享，去跟周围的人诉说，愿意他得着多少好。当然呢，我们也要记得的是，这个福音是非常非常崇高的、昂贵的，是因为主付出了生命的价值，谁都付不起的价值。但是对接受的人呢，他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他是白白的恩典，人只要肯信就可以得着。所以我们为什么对那些福音朋友说，你来得这个最好的福分？当然我们要让他明白，这是一个极其高贵的，曾经无价可以买到的这样的救恩，而不是好像甩不出去的仓库存货，大便宜了，绝对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这么金贵的东西，主却愿意每个罪人都可以得着。那跟着下来继续说到的是人的责任，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包括以色列人在内，他们没有听见福音吗？都听见，为什么他们不信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周围也有很多人，你跟他传了他不信呢？这还是回到我起先说到的，人有责任，人的自由意志在得救这件事上有责任，信与不信你必须做选择。当然 等到你选择相信了，回头来看，你就会惊讶说神奇妙的恩典。我记得查理·卫斯理做一篇诗的时候这样说，他说连我，他是一个蒙恩得救以后回头来说的人，他说连我能够为罪悔改流泪都是主你的恩典，我连哭都需要你的恩典，我连懂得认罪都需要你的恩典。在眼前好像你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但是当你安静下来，你就觉得奇妙，为什么当时我能信是主的恩典。所以主的恩典和拣选没有矛盾，都是为着让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救恩。然后这里还特别的用外邦人来说到神早就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预言到，他接着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来指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来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人。在这里开始慢慢的把我们会引到下一章十一章一个美妙的主题。那今天呢，在十章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神也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他透过以色列人暂时的拒绝他，但是福音却临到了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因此得着这个救恩。那这里也说到，我们能够蒙恩，是神老早就已经透过，你看是几千年前呐、摩西、以赛亚就已经预言到，神要用那些不曾指明的来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这些本来不是神指明的人，现在却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件实在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罗马书是非常有系统的，一点一点的引我们进入福音的美好的信息里边来。那但愿十章这里的有两个事情重点再提一下，一个就是不要立人自己的义，而要接受神给我们的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记得在哥林多书信，保罗就说到这么一件事，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就是基督成为你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这一句话的内容应该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救赎不是我们去做了什么，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的公义不是我现在行为非常美好完全， 我们的圣洁也不是我现在一无可知，但是这些都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然后呢，基督自己就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救赎。所以我们的安全是绝对的，在主的里边。想想看，你一定会很开心。你如果想，主是我的智慧，别人都说我傻，我也不怕。主如果是我的公义，别人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也不怕，因为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是八章里边的赞叹。不过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一章我们会讲到神奇妙的智慧和恩典的安排。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透过罗马书的信息，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一切都本乎你，也都依靠你，也都归于你。主，让我们在你的福音的里边不只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的来领受，让我们不只信了，并且本乎信，一直的信。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许多我们理解不了的话语，圣灵却能放在我们心中。主，但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也同样给我们明明确确的印记，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的确看见了。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救恩的当中半点不敢自夸，不敢自大，也不敢试图立自己的义，而是单单以主做我们的公义、救赎、圣洁、智慧。我们求主将你自己的话继续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而且得着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